次我们的讲义中文的在吴清龙弟兄那边，好，后面那一位你举一下手，谁要中文讲义的，好，这边吴姊妹呀，然后英文的在我这里，如果有人有需要英文的，好好，我们上次提到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婚姻，因为婚姻这个招牌是神亮出来的，一开始神造人之后他就设了一个婚姻制度，这个制度里面有四个点，还记得吗？人要离开父母，记得亚当夏娃那时候没有父母啊，这是给世世代代婚姻的一个制度，离开父母不是说不管你的父母不孝顺你的父母，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十诫里面的那一诫说要孝顺你的父母，离开父母，你的情绪，你对父母的依附，你跟父母以前的那种连结呢，当你一进入婚姻你就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离开是为了连结，跟你的配偶加在一起。好，第二个就是联合，加在一起了。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呢，我上次讲过，加起来呢我们还是有英文的需要，刘磊，我们有三位跟我拿英文的那个。有三位跟我拿英文的。Do you need earphone to listen to English? 刚才有三位跟我拿英文的。没有吗？Okay, so Chinese, 好，听英文的都给我吓走了。我们很谢谢哈，那个刘磊帮我们连夜赶了这个英文的讲义哈。离开，然后你知道我们细胞的那个增生怎么增生？它一定要把它分开，对不对？才会成一个健全的哈。然后离开之后就联合加在一起，这个加在一起呢乐趣是加多了，也有伴啦，但是呢矛盾也会加多，有时候也比较麻烦，有时候呢精神体力各方面都会加多，所以这个加起来好像一个怎么样，两个公司联合起来了，然后呢你需要整个重整这个生活模式。联合之后呢，在婚姻里面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交融，就两个就合一了。我讲过哈，我本来牧师的特质跑到我身上来，我的特质也会跑到身上去，有时候我从他嘴巴听到一句讲到一句话是我讲的哈。那以前呢牧师呢，我说过他从农村的话，他对钱是非常非常谨慎简朴的，他不会苛刻，可是他非常的谨慎简朴，所以呢他第一件事情呢他就马上就会担心那个钱贵不贵怎么样。他有一次跟我说，没关系，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没有问题。我说哎，这句话是我讲的耶。经过了30年，我听到从他口中讲出我以前讲的话，我真的这样相信，只要是钱可以解决的，生命比什么都可贵，对不对？比什么都重要哈。问题已经有麻烦了，还要浪费那个精神去忧虑，我觉得划不来。哎，两个人就开始，我说过以前我说他讲话好大声哦，好像在生气一样，现在变成我讲话也很大声哈。有人说你为什么讲话那么大声哈，所以两个人就有一个联合后就合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离开然后到联合加起来，然后到合一，就是你我已经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了哈。之后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我说这个结果呢是我们目前的婚姻常常搁浅的地方。什么叫搁浅？就是一条船呢跑不动了，它的那个水太浅，它不动了，叫做搁浅。婚姻常常会在这个亲密关系，对不起我都忘记，哎呀，谁可以帮我按一下，我就很对这个就OK, 好，这个亲密关系，这个交融呢，就像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然后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这样的一个交融关系呢，就会很亲近。 那我说过，这个不是只有在讲肉体，肉体是其中的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奥秘。但是呢，你可以知道，我想我可以，你可以很跟我同意，光是肉体，心是靠不近的，哈，它只是一个最基层的一种彼此的身体的交融。可是心里面的亲近跟靠近呢，完全要在于两个人有没有敞开的沟通，有没有平等的沟通。好，我所谓的平等就是说啊，比如说一件事情来了，然后不是一方说，哎，你要这样做哈，哎，那个怎么样了，你要怎么样做，就是好像命令式的，然后呢都没有去听到对方要讲什么。或者是一个事情，我上次讲过，有一个朋友买了一栋房子，他认为他买这栋房子他很引以为荣，他觉得他太太也应该要很钦佩他，没有想到太太跟因为这事情差点跟他闹离婚。他说怎么样，你根本不尊重我，连跟我商量都没有，里面的装潢都不问我，哈，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人跟人的心的那个精神方面的大于这个看得见这个房子也好，物质方面的，哈，所以我们讲到婚姻制度里面，包括分离，如果你不分离的话，哈，会变成连体婴。什么叫连体婴？连体婴是怎么样？一个巴黎，然后就共用了器官，共用了哈，讲扯不清了哈。然后联合之后，你要去协调怎么样？本来一个变成两个，有很多矛盾要去解决、去面对的。然后就是合一，开始呢彼此的交融，然后要进入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信任，我们必须要信任我们的配偶。或许你说他曾经让我不信任。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有这个性关系哈，还有其他的各方面哈。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信任在他原来的这个心理学的解释是说，你要投资，你要投进去，哈。比如说这次让我失望了，可是呢，我还是要投入这个信任。当我投入信任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会赚回来。对方是可以被信任的，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孩子也是一样，好，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信任比较不容易被打折扣，一次再一次你还是信任他，那你的孩子很亲爱嘛，哈。可是有时候对丈夫对妻子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像一两次的经验，我们就把他定一个死罪了，哈。但是呢，在夫妻之间彼此的沟通，容许对方啊讲出心里的话，然后不管他讲什么话，你都愿意听，好，然后呢，就是有彼此的那个信任，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的。然后我们也啊提到婚姻的蓝图，以无所书。好，那么这个蓝图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啊结构。第一个，丈夫爱你的妻子，在圣经里面提到丈夫爱的时候呢。是男人的难处，因为男人是尊严很大的，他是自我中心的，不是只有你丈夫哈。很多人就跟我说，我说不是只有你丈夫，我说真的吗？我说对啊，我丈夫也是这样子哈。男人是很自我中心，因为他是男人，他是头，他的尊严是很高的哈。但是呢，圣经却说他需要爱，哇，这个对男人来讲，要付出，要 force yourself， 要勉强你自己。去达到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蓝图哈，然后妻子要顺服，妻子顺服容不容易？特别是现代的女人，特别是中国的女性，撑起半天边的女性，半什么？半边天的女性，你要她顺服，不是我们不愿意，很难。前一阵子我刚从中国回来，有个教会就是两个头，一个是女的，一个是就是这两个都是带领的人。然后这个女的带领人呢，把请了一个男的带领人，这个两个处不好。然后这个弟兄跟我说，这个姊妹她不顺服。我说你要给她时间，哈，我说你的原则站好，可你要给她时间。女人要学习顺服哈，是很折磨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而且我上次也提到，我们顺服是神所立的这个权柄，只要他是丈夫是男人，我们就是要顺服，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哈，我身为一个女人，我要跟你说，这个顺服 不但是顺下来还要服下来，不是屈服哦，哈，你自己真的是决定说我愿意这样做，然后你就会学，慢慢学，神就会把你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会打破哈。后面有英文的，有需要英文的。好，那个那么现在的我在你的讲义上面补了一些问题，我们一题一题来看好吗？好，一题一题来看。好，丈夫们，你体贴关心你的妻子吗？还是你很冷漠？我先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妻子跟丈夫，男的跟女的真的是不一样哈。当你看到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可可爱爱的，你会怎么样来夸她？你会怎么样夸她？好可爱哦，然后把她抱一抱，对不对？当你看到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夸他？哎呀，你穿了一件好漂亮的衬衫哦。我们会怎么样？摸摸头，然后好棒，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你碰到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小男孩，你的夸的方法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同不同意？不一样。齁、哦。所以你会发现呢，对于女性，她需要的部分是他的情绪，你夸他的美，夸他的可爱，他会觉得很满足。男人呢，你跟他说，哎呀，你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衬衫，他会觉得是我妈叫我穿的。说话。但是如果你说，哎，你很棒，你今天齁、哦、弹琴，哇，他那个成就感齁、哦。所以我们要很正式的来面对这个事实，就是说基本上男女就是不一样啊。那么现在从丈夫的角度对妻子的话，妻子的情绪感觉很需要被呵护。如果我们一次一次的就把它忽略掉的话，那么这个妻子的这个里面的情绪会暴涨，会累积，会暴涨，到后来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爆发。啊，好。那我们的一题一题稍微把它念过哈。你有没有关心，还是你冷漠？你愿意抽时间跟他说话吗？姐妹们，大部分的弟兄都不喜欢说话。当中有没有弟兄很喜欢说话的？说到太太说别说了，好烦哦，有没有？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很想说几句话，旁边那个已经啊。有没有？你们在笑是有还是没有？我有这种经验哈，但是我没有说这样子不好，但是我只是说我要跟你讲说，就是弟兄们对于说话是比较不像我们讲感受，他们讲的是目标，他们讲要讲那个重点有用的话哈。其他的话呢，我看我们当中大概李教授最喜欢说话吧，是不是吴姐妹啊？你没有吗？不正确啊！你能说话？好，七成喜欢说话。七成你喜欢说话吗？哇！那个不一样哈，亲情的那个不一样哈。好，然后你说话算话吗？丈夫们，你的妻子很需要你有一个诚信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如果万一你做不到，没关系，你要讲，好、哦，不要好像让妻子觉得好像你根本漠视我，你根本没有在乎我嘛。说了然后不做，然后一次一次的就会失望哈、哦。然后你有提供家里的需要，让家里稳固，让你的妻子全家有安定感吗？然后你有没有承担家里突然间来的问题？你有一个担当感，好，你可以承担起来。请你啊，再加一条，啊，我比加一条哈。你有听听你的妻子的意见吗？你有和他商量事情吗？这个很重要。但是我盯一下哈，我不是说你要听你妻子的话。我在中国也是一样，一个传道人，他说我教会的姊妹哈啊，意见好多。老是跟我吵这个，老是跟我闹那个，我说你让他吵，你听。 你认同他的感受，但是我说某某弟兄你就站稳，你听见他们讲话，可是你不用听他们的话。姐妹们对不起哈，因为如果弟兄们常常要听我们的话的话哈，世界就会不一样了。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些弟兄站稳立场，因为他们很简单很精简，然后呢很有目标性，所以这些细节呢不像我们那么操心。那我们帮他提醒可以，但是呢他们听听我们的意见也应该的，可是呢不能老是要他听我的话。好，这个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婚姻里面不正确的位置。好，接下来妻子们，我说女人的情绪需要被保护，那男人的什么需要被保护？尊严，尊严啊！不管是哪一个男人，你的丈夫或别的男人都一样，你常常赞美肯定他吗？你看不到好处哪里要去赞美？那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你当初怎么嫁给他的？你难道眼睛已经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了吗？看不到了吗？看看他的一些好的地方，赞美，可能像我们摸摸男孩子好棒把你对孩子的那种用心用一些在你的丈夫的身上。你有叫他的服务，他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为这感谢他吗？你知道在美国你如果请人来做一个小时多少钱？可是通常丈夫做，我们觉得怎么样？应该的，是。有一个修理电机的一个人哈，那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呢，到处帮人家修理电机，可是他太太就去跟人家说，我们家的冰箱坏好久，他都不修理。人家就问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家里面太太在 complain 在抱怨呢。他呢，他就说，我在家里做的事情哈。不但是没有被感谢，而且好像我欠他的，做完还跟我嫌东嫌西，他说我不做了。你有为这些感，其实感谢彼此要感谢啦，有时候丈夫也是要给太太一个感恩，他们做的菜啊，他们的辛苦啊，然后你有处理家务时他无后顾之忧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的难处，我们都太能干了，我们需要外面工作，所以呢整个一下来一个女人能承受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会又要去应付孩子，然后一天下来都没有带孩子，又有一种弥补感，然后这边呢不做又不行，然后就开始就会里面就积怨。但是呢这一点对我们的丈夫很重要，让家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让他愿意回家，让他到家他就觉得哎呀好像卸了妆一样，就好像可以放松了哈。你刻意去培养陪伴他的喜好吗？这一点我特别从姊妹的立场来向丈夫哈，我没有从丈夫来陪来向姊妹，因为姊妹呢喜欢的嗜好就是逛街啊，所以呢我们好像比较不需要，我们可以需要同伴，可是比较不需要丈夫陪伴。但是呢丈夫很多时候有需要妻子跟他一起有同好，即使你不懂你可以培养，你可以刻意的去培养有时候我没有说常常，你就说偶尔一次他在看球赛，你不会你就说那是怎么打的你告诉我好吗如果他嫌你烦你就算了但是呢你会发现从这个当中你会跟他有一些对话，因为丈夫呢他的一些在讲的在想的都是一些比较事务性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球赛啦，或者是哪地方的房子怎么样啦他们在卖什么啦那比如说像牧师的话，他就是很他看到树跟花就好像看到情人一样所以他到你家去，他一定先看看你的园子，看你的树，说：“哎，这棵树要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所以呢，我都不懂，我也不喜欢。我，他如果走的话，他最担心我们家的花草死掉因为我不太有那种心意。可是呢，当他在浇花的时候，我就会出来看看，看看，然后呢，听听他讲这个花是什么花，这个花会怎么样像这样子刻意的，我不喜欢。可是刻意的去复合他，好让我们从这里有这个 就是有 conversation， 我们可以有话题可以讲。好，你穿着得体，言行适当吗？丈夫都很喜欢以妻子为荣，他不讲，但是呢，他很希望有一个妻子很体面的，而且还跟人家说：“哎呀，我太太做的那一道菜哈，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丈夫很喜欢妻子有给他一个特别的味道，他的肚子，安慰他的肚子。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方面去好比较得体的？好，不要以为说我结婚了，反正现在就是怎么样，黄脸婆了嘛，哈，带孩子啊，怎么样？我们这其实这也是丈夫的一个需要。如果你顺服他，你真的尊重他的话，他有这种需要，你在你的穿着各方面很得当啊。我没有说你要穿得很怎么样，我只是说不要忽略这一些。都是丈夫所需要的，那丈夫本身的那个视，就他们对种视觉方面会比较敏感。好，我们女人不是从视觉，我们是从人的那种关系，好，从感觉。可是那个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丈夫的让他眼中呢，认为我们是可以被夸的。好，好，接下来你有知道他的需要，然后尽力去满足他吗？还是我们要看看值不值得我才给啊？还是觉得说还有人就是孩子第一，丈夫就第二了啊？很多这种婚姻的错乱就是爸爸儿子或者妈妈儿子在中间，然后把丈夫或把妻子就推出去了啊。所以我非常不认同生孩子之后一方跟孩子睡，两个就分房了。这个暂时为了某一个需要可以，但是我非常不认同这个。到后来那个孩子会黏着爸，通常是妈妈不放，好，然后啊夫妻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好，就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不好的结果哈。好，那么这些呢都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让我们问一问说，哎，我是不是要在哪一方面可以成长，可以注意到。好，好，那么在这个蓝图里面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一个心腹，然后献给基督。记得我一开始就说了，婚姻只要谈到婚姻就跟神有关系，不管你信不信神，不管你认不认识神，只要你一谈到婚姻就是神的公司，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婚姻本身呢，两个人一直琢磨，一直协调，哈，从联合到合一到亲密呢，整个的那个过程在神的眼中很宝贝，圣经说是一个奥秘。然后呢，就好像一个圣洁的祭祀献给神一样，神看婚姻是很神圣的，非常神圣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蓝图。好，那么今天我们要重点要放在。等一下哈，好，这个我们上次其实也过了哈，我们就简单的哈，同甘共苦，互相逾越。好，我们讲这个同甘共苦哈，本身呢，我们夫妻关系有可能有三种啊互动，一个是两个人一起做，好，两个人一起做，就像我们啊后面厨房要做菜，我们常看到一些夫妻哈。啊，刘磊啦，志军啦，或者是其他的夫妻哈，我这样一下想不起来哈，就在后面一起，有的切，有的怎么样，就一起做哈。那有的时候呢，夫妻的关系是分工作，不一定要做一样的。像我的情况，我跟牧师的话，服侍的话，常常是分工式的，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做，一方面受到限制，像我去中国，牧师就不能走。好，我也很想跟他一起去，可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两个人分工，一个内一个外，好，一个早上一个下午，这样的话让他就可以更美满，更圆满。那有时候呢是一个人在前面一个，然后后面跟哈，就是你或许不是主角，前面那个主角，男就跟啊，这也是一个彼此啊夫妻互动的啊一个方式。那么呢，所谓的人啊这个同行不一定要，好像那个台语说“扣短嘎修凉”，怎么讲？就是好像把那个皮带系在一起哈， 去那里一定要去那里，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些夫妻的特性，有的比较占有欲比较强，他就一定要跟着、哦、一定要、看着、哦、这样的话的话，其实这样的话也不能产生很好的功能、哦、好，那其、另外一个呢是互相愉悦。婚姻是让我们彼此享受的，不是彼此征战的、哦，然后呢，生养儿女是婚姻的目的。我上次讲过了，因为我结婚，因为我有儿女，使我你看到今天的我，还有这个今天的我，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样子。啊、哦，婚姻使我学习顺服，婚姻使我学习忍耐，婚姻使我学习怎么样用没有条件的爱去爱。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享受的一个果子哈，就是什么叫做没有条件的爱。我觉得我的境界提升了，我更趋完美了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啊、好，接下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我要用很短的时间啊、有几个公式，然后呢有几个啊经节，请我们尽量把它背起来，特别是夫妻，请你尽量把它背起来哈，在你的婚姻里面呢。你要对于爱的表达要快，抓住机会，而且要强。圣经里面说，大水不能淹没，重火不能熄灭。爱那么强，爱比生命更强，爱比死更强。这个是圣经讲的哈，圣经讲的话。所以呢，在夫妻里面，如果没有这种爱的话，就表示有问题了。当你有机会表达爱的时候，你不要忽略那个机会。好，你有你表达的方式，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表达的像美国人啊 ，sweetheart， 怎么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要去表达对方可以领受到的，要去表达，而且要快，而且要表达的很强。通常我们对什么表达的很强？批评、抱怨，对不对？好，那对爱表达强一点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啊。那个每次我暑假出外的时候呢，我们家的芒果树就会长很多芒果哈、啊，但是都是我吃不到的时候。结果牧师呢，从几年前呢就想到一个办法，他知道我喜欢吃芒果，他就开始把它一个一个剥皮，然后包好，然后冻起来。啊，你不要告诉他啊，其实冻的芒果我不喜欢吃啊。每次我回来就看到哇，整个冰箱大概一半都是那个冻的芒果。但是我从那里领受到爱，啊，我知道说牧师爱我，所以他为我下那么多功夫，好，他自己可能也舍不得吃，然后要留给我吃。那么现在呢，我也要表达这个爱，好，所以呢，我就每一次他回到家的时候，我就特别在他面前吃那个芒果，我领受到了，好，他也领受到了，找机会表达你的爱。请你既然是夫妻、哦、这一些会变成一个像养分一样、哦、你想办法找机会表达你的爱，谢谢、哦、就不是只有用嘴巴啦、哦、当然你就、哦、就是说 让你们以前那个起初的爱继续的燃烧，不一定要同一个模式，不一定要很肉麻，不一定，但是呢，那个火，那个起初的爱的火，继续的燃烧。你先试试看，然后你就会点亮对方哈，点燃对方。好，第二个，有时候你要弱下来，什么意思？该承认错误就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呢，我说过，亲密就是我敢坦然的让你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那如果我错了，啊，那就说我错了。我为什么用那个撒该那个经句？他说，撒该说，如果我有啊怎么样，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好，这个是有圣经的一个原则的。当你错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给对方的表达就是说我错了，不是我错了啦，但是齁、哦、因为你怎么样齁、哦、这样就不是了齁、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等一下我举个例子给你听齁、哦、然后呢你答应说我下次不会再这样，这个是真正的认错。夫妻的生活里面 一定要有这种时候，因为我们都会犯错。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啊，不知道多久以前哈，大概也没有很久以前了哈。我们这样的一个小事情。那牧师，我跟你讲过，他今天不在这里，所以我都讲他没关系哈。他呢一开灯不用他就关灯，他绝对是随时关灯。其实我也90%是这样子，我不觉得我是会浪费电的人，我们家也是都是要关灯哈。有一次，因为我们那个洗衣房在外面，晚上了，我就开那个灯，外面的灯，然后出去。其实我进来之后还要再出去，我就没有关。我还要再出去，牧师就啪，灯没有关，你知道吗？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哈，就已经，我还要出去呢，对不对？但是我情绪被搅起来了。我说，如果你要关灯就关就好了，不用再说灯没有关，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是要证明我没有关灯吗？然后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不能让人家讲你怎么样就对了。你看看，没完没了咯，一直下去咯，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 cut myself， 我就发现说不能这样下去。好，我如果没有关，真的没有关，就说哦，我还要出去，对不起，这样就好了。就是一个很平时的例子啊。然后呢，对于他要讲这样子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用去猜忌他。所以啊，在这个例子里面呢，让我们学习说，像这种小例子很多，对不对？夫妻之间的小例子很多，不要让他一个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关掉就好了，变成一个思想，还有一个口舌之战，变这样就那个，所以那时候我就止住了。好，他说呢，你就是不能让人家讲你怎么样，对不对？这就牵扯到，下面有一条哈。下面有一条，你看看第五条，停。我发现，我到这个年纪发现哈，当有人讲我怎么样的时候，通常有几分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还是你不够老，不够像我那么老？我真的发现，所以我后来呢，当别人讲批评的话，讲我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我都很高兴。我的高兴是说，哎呀，我现在又可以改变了，又可以改进了。当有人讲我的时候，里面总是几分是真的。而且要人家要跟你讲这些话，也要有勇气，你知道吗？哦，所以呢，我们就去，当有人批评你了，然后呢，牧师是说，你就是不要人家讲你。好，那我就想说，诶，真的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反应那么激烈，一个开灯关灯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就开始想，所以现在呢，我告诉你，你讲师母什么对我都没有干扰，而且我会很希望你给我一种啊，我看不到的一些盲点啊，不同的意见啊。所以这个呢，所以我说呢，有时候你面对一个会批评你的或者是会讲你的人，好，牧师讲话讲的不多，可是偶尔几句呢都是重点，真的，他讲话讲的不，然后呢总是讲重点，好，所以我就学到了，他每讲一次我就反省一次，哦，感谢主，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哈，这个婚姻是有神在当中的，记得在什么任何的情况，神就是在你的婚姻里面，所以我常提醒夫妻们，当你们吵架的时候，想一想，圣灵就在这里。然后你就知道要怎么吵下去，啊，就不会又越吵越大声，然后两个人就好，你既然如果耶稣就坐在你们旁边让你看得到的话，接下来你们怎么吵下去，还是要吵啦，对不对？啊，但是可能跟没有意识到耶稣在那里的吵法就不一样了，啊，好，然后啊，OK， 好，我们回到第三点，刚我们要征战得胜。这个征战不是跟人征战，你知道魔鬼的目的是要什么？破坏、杀害、撕裂，对不对？毁灭，魔鬼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只要一天活在这个世上，婚姻也好，社会也好，不管什么也好，个人关系也好，都有魔鬼背后的势力在那里，请你要试透。要试透魔鬼的诡计，只要那个会让你开始跟对方有那种挣扎的、征战的，开始让你跟对方有一种啊紧张的，那不是从神来， 因为神要我们和睦，神要我们温柔，神要我们彼此饶恕，彼此包容。所以只要那个一来的时候，意识到我们要站稳，然后要试透魔鬼，不要让他得寸进尺。牧师呢，我跟你讲，他讲的话不多哈，不过他讲的一些重点我都记得很清楚哈。啊，在那个我刚结婚不久，我也是一样是女人，所以我的情绪呢也是常常会被搅扰，或者是会搅扰丈夫哈。那每一次这个想要惹起来的时候，丈夫有没有有感觉哈？你的太太想要跟你打仗的时候呢，你不对也不行，他就一直要把你搅起来哈。那一对呢，怎么样？他就不饶人了哈。有时候是这样，女人那种情绪哈。那我有这种时候，然后呢，牧师只有一句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哇，这句话哈，常常提醒我，啊，不管我对我错，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没有错啊，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对我的这个生活，婚姻生活非常重要啊，因为有敌人。那个雅各书形容说有那个狐狸啊要进来偷到园子来偷你的葡萄，有敌人要来作祟，要来攻击啊。对女人的话就攻击情绪，对男人的话攻击什么？他们的自尊心，打击他们。有时候他们就觉得没有成就感啊，或者是觉得啊、一蹶不起啦齁、哦、就像这样子齁、哦。所以我们要随时要有一个军备。这个军备就是说我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我的婚姻的主宰我对他有信心。记得每一天神都参与在你的婚姻里面，他也知道我们在挣扎，他也知道我们有很多难处，他也知道我们不晓得会怎么办，但是呢，他说我还是那一位掌管婚姻的主。只要这样子你就安全了。 好，然后啊，来到第四点，这个已经有了哈。哎，第四点，第四吗？挽回，对哈。好，这个是慢跟柔。当你看到对方有一些错误的时候，不合理的时候，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理直气要缓，不要理直气壮啊，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要定他的罪，你的目的是要启发他看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你要知道这句话这个时候说适合吗？啊，这个句话说出来会帮助他看到他的问题吗？还是一讲出来之后就把他怎么样打入地狱去了？所以我们要一个很柔和的心来挽回。会有这种时候，有时候夫或者是丈夫或者妻子一方呢有一些不太对的地方，那我们需要有智慧，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好，那是不是蓝图？好，最后的话，好，还有一个，好，还有一个，五六，好，这个很重要，这个经节请你背起来，而且这个公式常常在你的婚姻里面用。刚才我们讲到停，就是检视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哈。那么现在呢，两个人未免都有一些因为不同而引起的，会引起一个嫌隙。啊，我就不喜欢这样，他就喜欢这样，然后呢，他就去做了。那我说过，丈夫的决定，丈夫是一个最后决策者，妻子们，他是最后的决策者，然后结果让他承担。所以呢，只要他做了决策，我们已经表达过了，我们已经提意见了，然后我们就顺服下来。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或许你说好吧，你就这样做吧。但是无形中的心里就有一点距离，一点嫌隙，这些就本来是亲密的，后来会有一点点距离。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来，一起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怎样饶恕你们。除非我们太骄傲， 不知道说我们自己是被饶恕的人，除非我们太自负，以为我们总是比对方妻子也好丈夫也好好太多了，不然的话我们都要记得我也是一个被饶恕的人。所以呢，我愿意把这种饶恕的恩典给我的丈夫，给我的妻子。肥水不流入别人的田，你再怎么样吃亏，你再怎么样的委屈，你再怎么样的给予，都是在自己丈夫自己的妻子身上。孩子是要像箭要射走的，夫妻是怎么样要到那个墓碑以前为止的，是一生一世的一种盟约。到时候老夫老妻非常美啊，我常看到医院里面那个老夫老妻组在一起，然后呢一个开车都已经很老了，我觉得哎呀好美，非常美。所以呢不要让任何的嫌隙留下来。所以圣经说你发怒不要到日落，犹太人不到日落，他们日落是一天，我们还可以多延几个小时，不要到晚上12点啊，一过了那个界限，这个嫌隙就要把它拉近了。如果你一次不拉近，慢慢的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要彼此包容，包容就是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即使你做的是不对，可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圣经说爱可以遮掩过错。我常常说为什么父母亲对于儿女的那种爱能够那么的有包容性，对于丈夫或对于妻子，特别是对于丈夫因为妈妈嘛，妻子对于丈夫的那种包容性呢，为什么会那么狭隘，那么苛刻，那么傻？这是我自己也在学习，我自己也看到我是这样，但是呢我已经在学习反过来，把你的更多的那个投入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身上。孩子有一天是要长大的，我们该做的做了，他们是要长大，要成为另外一个家庭。所以呢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的饶恕，然后就说那过去了，不要再想了不要再记恨了。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次没有很特别提到的婚姻里面问题的一些障碍跟原因。第一个，不真诚，有隐瞒，有些事情总是隐瞒，好像总是不敢讲。那可能这个原因是因为以前在家里面，原生家庭，原来家庭里面的一些模式，看到爸爸妈妈的互动然后就会产生这种不敢信任所以不真诚。你说那他也对我不真诚，那你先真诚，你先打开，你先敞开当你敞开的时候，有时候对方会反应就说当你敞开的时候，你要预备心，有时候你是会有那种伤害，因为对方呢受不了你的话但是呢你一次两次，你们就会打开一个真诚的一种管道。还有呢不协和，该一起的时候不一起，该分工的时候不想负那个责任，该跟的时候也跟不来就说两个人真是斗不到一块。所以到后来怎么样，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过你的，你走你的阳关道，然后我们不接触就好了，那个不叫夫妻。而且你享受不到这个夫妻，神要给夫妻的这种享受没有目标，你不晓得往这个婚姻到底会怎么样，你到底要把婚姻经营成什么。我刚才给你蓝图了丈夫妻子，还要把它献成一个祭给神。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目的，我们这个婚姻呢是要对神负责任的。一方面呢神也对我们负责任，神也帮助我们没有目标，就像世人一样，反正长大了结婚生孩子，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一年一年的过，那到底我这个婚姻往哪里去，怎么样，根本就没有目的不节制。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我们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德性，就是节制，脾气也要节制，说话也要节制。说话方面的话，特别是姊妹们男人通常在这说话上面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说话也要节制，我们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口气还有我们用钱，两个人一起啦也要节制。很多婚姻因为这个一个人用很多钱，然后呢浪费，
然后两个人不商量不计划产生问题，那种经济方面的问题的很多哈。还有呢就是没有秩序，一个家庭没有一个规律的秩序在那里，秩序很重要。神创造的时候是按照一天一天铺排来的，就是说他第一天预备什么，他都有他的秩序。神的创造本来都很有秩序，婚姻里面也有他的秩序，可是呢，我们就好像杂乱无章。那忙什么？不知道，除了送孩子、接孩子、做饭、吃饭，忙这个，忙那个。我们里面有一个家里的规律在那里，你有没有深的感受到你们家里有一种规律在那里？我们家这个时候做什么？这是我们家的什么时间？哈，还有呢，不实际，不实际就是说呢，你的期待太高了。好，你期待对方，比如说啊，我们家讲话很温柔，牧师讲话很大声，那我就期待他，你要温柔一点，你讲话这样让会吓到人，你知道吗？那我不能期待他一下就变成这样。好，他现在讲话还好了哈。你有没有被他吓过？他激动的时候，特别是平常讲话很大声很大声哈，你不能，他做不到，你不能期待他，所以你的期待不能过高，过强求对方没有的。如果你试了哈几次，你发现没有就没有了，就不要再硬闯，硬要去要求，这样的话就破坏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轻重不分。生命胜于什么？圣经里面马太第六章，生命胜于什么？饮食。好，如果饮食也重要也实际，但是没有生命吃又怎么样？身体胜于衣裳。在我们的家庭婚姻里面要有轻重，如果为了争这个理破坏了我们的关系的话，那你要聪明一点，我宁可保护这个关系，把你放掉。所以你要有轻重，到底我们家注重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你不能两全其美的啦。没有一个婚姻在一出来就哇，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总是要取舍。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先求他的国跟他的神的国义是最重要。然后呢，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先后的次序，有一些次要不重要的没关系，放下来，不要为那个小事情总是在那边，两个人总是有很多的征战。好，好，那我想我们时间到，那我大概我把这一课都交代完了。好，非常谢谢给我这样的机会哈。有没有问题？我本来刚才想让你们写下来，不用具名哈，但是我忘记讲，是李教授。OK， 好，请你。我们容许你讲。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啊哈，是是是是是是。调整自己，好，你讲。好好。
就在街上的，我住的那个地方啊，男人是不穿上衣，只有穿着内裤就跑出来的，啊，所以这是很恐怖的。但是我结婚了以后呢，我敢不敢这样子？我为了他，我不 embarrass 他，因为我知道我不可以使他 embarrass， 我要讨好他，所以我不敢这样子就走到路上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要有为对方改善跟进步的意愿啊。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啊，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不会用电锅，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有一次我吃过饭，我就把锅子，把外锅就拿去洗了。Okay？ 结果我的室友看到了，可我说老李你在搞什么鬼？我说为什么不搞什么鬼？因为这个饭锅里面有饭啊，当然要洗，所以我就把外锅就拿去洗了。结果是什么？你可以知道，我是用外锅来煮饭啊。我不晓得内锅有那个用途啊，所以我就用外锅就煮饭了。啊，煮，哎，大家回去试试看啊，用外锅煮饭也会熟，也可以吃的。所以我就去洗那个锅子，只有在那个时候呢，我才了解到，哦，原来是有内锅了，不要用外锅煮饭。但是啊，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到今天，我可以煮一道菜很好的啊。这个我煮的这个油饭啊，除了师母做的比我好一点以外，我敢说很少人可以做的比我好。所以我是说进步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又希望为你的另一半进步改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以先生为首，这个非常要提醒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为你的另外一半改善进步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来进步来改善，所以我是觉得不要说哎呀他就是那个样子啦，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在也不，其实不是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步。谢谢，抱歉。
非常对，非常对，我非常认同哈。虽然他没有吃过我的油饭，他还夸我一下哈，我觉得他很棒哈。好，我定一点，有人说为什么都是我在改，他不改，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哈，但是你等着哈，有一种成长的率，男人通常成熟的比较慢，就像他当教授啦。还不晓得用美国当教授了吗？还是学生？没有，这是开玩笑哈。但是通常呢，你先耕耘，你流泪撒种，有一天你要欢呼收割啊！姊妹们在箴言三十一章那里说，看到以后的景况，你就喜笑。所以呢，我们需要先流泪，需要撒种。那个珍珠呢，是慢慢酝酿的。到后来就说，他丈夫就说，哎呀，那么多女人，就唯独你最美，比珍珠还要珍贵。好，对不起，我向着女人讲了哈，因为我是妻子，我是妇女哈。好，那我们就去用饭了哈。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哈。